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哈，很开心。当每次主日聚会的时候，我心里头都跟主说：“主啊，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到你的面前，可是你是最知道那个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心，有没有在习惯当中哈疏忽了，有没有在这个习惯聚会当中呢？”懒散了，有没有在习惯聚会当中呢？耳朵发沉了哈，心里面呢又顾念着许多的旁骛。主，你最知道我们这一切哈。那所以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一个礼拜啊，有这样子一起跟弟兄姐妹聚会的时间哈。可能弟兄姐妹会想说，这个我们不是都在网路上吗？没有见面，可是知道吗？我们的敬拜是在天上。跟天使天君一起敬拜神的，这是何等荣耀的时刻，也是引发我们欢喜快乐，也引发我们存敬畏恭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的。所以把我们的这种乱窜的心思意念好好的交在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很开心，很喜乐主的同在。那也主也借这个很短的这个宝贵的时间呢，要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心能够领受，感谢神。好，今天呢，刚刚树杰弟兄呢带我们读了《使徒行传》里面的20章的一个段落哈。这个段落呢，是我要这个讲的范围里面哈。我讲的范围是在20章16到38节这个段落里面哈。那这个段落里面呢，又当然又脱离不了我们前面在讲《使徒行传》的这个每一次的关系里面哈。那这个段落最主要讲到保罗呢，他在第三次的这个旅行布道，最主要是以以弗所成为基地啊，大家知道在那里工作了3年，很辛苦。然后呢，圣灵催逼他要往哪里去？要去罗马。可是去罗马之前呢，他要先去耶路撒冷。我们可能在19章的时候呢，不是太明白，也不太理解。总之，这个路加呢，跟保罗一起同行的这个路加的医生呢，他就记录了这个东西。那到了20章以后呢，你会更明显看到，就更打开来这个在19章讲的这个要去罗马啊，那这个计划去罗马啊，但是要先去耶路撒冷，他就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哈。那如果这个我要留给大家哈，这个功课就要留给大家了，就是你要回去再读一下19章20章这两个章节哈，比较有连贯性的。那么从20章开始，你就会看到他呢，就计划要去的时候呢，他让他的同工先行，然后先到哪里去？先到希腊，就是到哥林多教会这边去哈，然后就欧洲了哈。然后他就随后就跟上他们，这个脚步行程之快速啊哈，可以在你反复读这个20章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你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催逼的感觉。那么我们若要用一个经节来显出这种急迫感呢，我们大概就要从16节开始，20章16节哈，20章16节呢。这个保罗呢，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以弗所教会。你看到20章，他就说他已经跟以弗所的同工们、门徒们辞别了，然后他就这个去欧洲哈，要再跟哥林多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再见面哈。那见了面以后呢，然后呢，他就这段就讲到了保罗他早已经呢定义哈，定义就是定义，心中有计划。这个定义呢，也包括什么？圣灵有催逼哈。人有计划，圣灵有催逼。我们如果从三次的这个保罗的这种旅行步道，就发现他跟圣灵的这种密切的这种经历哈，配合哈，到了一个比较越来越成熟的地步。那这实在是在他这个侍奉主的当中，在传扬福音当中呢，他经历到的这种属灵的成熟哈。那保罗呢，他就在圣灵的催逼哈，按着计划，他就要赶去耶路撒冷，赶去耶路撒冷。那么他希望能够在你看那巴不得哈，有三个字，巴不得赶在5旬节前能够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么赶呢？我们不禁要想，哎，为什么这么赶呢？然后呢，他的策略里面呢，又要呢，他 他现在是从哪里？从这个希腊哈出船啊，跟他的同工，然后呢，要其实他可以直接就回到叙利亚，直接就回到那个就是耶路撒冷这边哈。但是他呢中间一站一站的停呢，他也边停边建立教会哈，边兼顾这个弟兄姐妹们。可是他唯一他说特别他定义要越过以弗所，很奇怪哦，他定义他要越过，他就是不进以弗所城。你大家知道很奇怪，以弗所是他工作了三年的这个教会，然后呢，他这个教会呢，他走离开的时候呢，并不知道自己那么确定要赶往罗马跟耶路撒冷，沿路呢他就更确定了那他就不想进以弗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保罗这个行程啊，一路有犹太人呢，就是反对而且毁谤，而且常常是要杀保罗的，一路追杀他，设计陷害他的，所以他的行程要变得什么，很机警，他变得非常的机警。那保罗呢，其实那个机警呢，让他不进那个以弗所，因为他估算别那个要害他的犹太人呢，可能知道他心里挂念以弗所教会，以为他会去，可是他没有，他就避开了，好，避开以弗所啊，也因为行程的匆忙，所以他没有进以弗所。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20章16节讲的这一段行程呢，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啊。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字面，只能感受到他的匆忙，感受到他的计划。可是如果我们去读整个新约书信呢，我们把它串起来，我们就发现保罗其实这样子是有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的。我们先来了解保罗为什么要急迫的赶往耶路撒冷，为什么？而且定好时间，他已经错过了逾越节了，那他呢不能错过五旬节，为什么？保罗呢他已经错过了逾越节，逾越节到五旬节当中呢有50天嘛，50天哈，大家来想想，逾越节对犹太人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盛会啊？是，对不对？在旧约里头他们出埃及嘛，纪念神救赎他们出埃及。那么对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神收启示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已经完成了，那么我们来看逾越节的时候，这个逾越节对教会而言是什么重点啊？耶稣基督在逾越节被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赎罪的羔羊。所以你知道当他错过了逾越节了，然后呢他不想再错过五旬节，五旬节又是什么样的重要的日子？对教会来说，圣灵彰显，大大的彰显，然后呢凸显了什么？神的救恩的这个救恩的记号已经对这个信的人就这个时候这个五旬节就凸显了一个群体，那就是什么？教会。所以这两个节期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那保罗为什么不愿意错过这个重要美好意义的节期呢？为什么？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呢有饥荒，有饥荒。那保罗呢在离开那个希腊这些他所宣教的这些教会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有去这个募集款项。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哥林多书信前书后书还有罗马书，你都可以发现这件事情，我有放在投影片上，大家可以回去再参照着来看。就是他们告诉外邦教会，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呢，让这个神在犹太人身上所启示的这个向普天下传扬的福音呢，就把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都刮进来了。所以我们要回应回应神在犹太人身上的这种这个计划。好，那福音也是从犹太人这边，律法书等等都在犹太人这边出来的，所以我们跟他们是有一个相连接的关系在属灵上。那么这个意义就在表达什么？表达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呢互为基督的肢体，我们只有一个教会，普天下只有一个教会，没有分等次我们就是一个教会。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就是基督的肢体，而且我们有那样子的一种在主的爱跟恩典当中有一种责任， 我们是合一的，我们不是分开的。既是合一，就当彼此相助，彼此相顾。这个意义非常的重要。保罗在宣讲福音的同时，他也带领众教会，这些外邦众教会一起活出爱的使命，一起活出爱的使命。你就看到这是保罗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打开新约书信，在传扬福音、传扬真道跟爱的成长，在真正的这个不能离开主的爱当中，这个是非常要平衡的事情。我们如果只有传扬福音而没有爱的生活，我们也在神的恩典当中堕落了，我们也没有真正的有那样子的立场，说我们在真道上有相称的生命。可是当我们如果有爱的关系，却没有真正的福音，跟没有真道，也没有在圣经上的这种根基的话，神所启示的根基上，我们很可能落入我们彼此相爱，但我们也会落入那种软弱，那就是失去了真理。这个世界已经以爱为真理，弟兄姐妹听得懂那个意思吗？没有任何的限制，以爱为真理。所以圣经上讲对神所 不认同的所厌恶的事，我们都用爱来包容，对吗？不平衡。我们既要有真理，神所恨恶的我们也要恨恶，神所不许的我们也要不许，但是我们仍然要在这样当中有活出爱。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到这件事，但我们要往这个目标来追求。保罗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把这个意义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在新约书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也是推动很多书信里面讲到为耶路撒冷教会募款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哦、所以弟兄姐妹务必要了解保罗他的心意。他为什么不愿意错过五旬节？有什么比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教会这个群体凸显出来，神三一神借着圣灵来彰显这件事情，把这个捐款在五旬节以前来带到耶路撒冷教会，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啊？对他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脚步这么的匆忙啊，脚步这么的匆忙啊，我们就明白啊。你看他的匆忙里头呢，他心里头呢一边匆忙赶路，可是他一边心里头很挂念三年工作的以弗所教会啊，有还有好多话没有跟以弗所这个地区哈、啊、这个区域的教会讲啊。在我们讲以弗所教会，其实不单单以弗所城，还包括他周边的一些众教会啊。那保罗呢，在教会呢，其实不是只有在那里传扬福音而已，而是把这些教会里面建立起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呢，把他们的生命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生命成长成熟，使他们不但可以牧养自己，也可以牧养群羊。好，所以我们其实在教会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一起同工，好，跟着主耶稣基督来牧养整个教会。那么这一批长老呢，如果你去看英文版，它就是一个多数哈。这个多数就是整个以弗所整个亚细亚地区的这些众长老们呢，他们就赶来米利都哈，在那避开这个要追杀的这个危险嘛哈。他就来到了米利都跟保罗相会哈，跟保罗相会。因为教会里头有没有还有问题啊？当然有问题啊。教会里头还有这个生命还很青涩，还需要喂养，还有很多牧养的工作，还有外面的打击，里面的这种不成熟都还存在这些教会当中。所以他心里头有没有挂念？有。所以他就把这个教会当中呢这个当时 当时的这些长老们呢，啊，就是比较成熟的，啊，能够跟保罗一起同工来牧养教会的这些人呢，就请来米利都。哇，你看这兼程，啊，来回就要100公里，用脚走路，啊，然后呢翻山越岭，啊，然后呢这样子来到米利都跟保罗来相会，啊。其实，保罗这么做的，你说是不是很浪费时间呢，啊，弟兄姐妹？保罗不是害怕那些要杀害他的人，不是，而是神真的是，我们不要轻易试探神，啊，那保罗他有一种智慧跟灵巧，因为他知道前面还有为主争重的道路跟使命要去完成，他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再引起更大的单言，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吗，啊，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引起更大的单言，啊，因为那些人如果抓到了保罗，保罗就单言了，哈，所以呢，那前面主的使命呢怎么办，啊，所以他想的是怎么样在这些张力当中呢继续往前走，所以就只好请以弗所的长老们呢，啊，连夜兼程的来赶到米利都。当我们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保罗在做一个准备。如果我们刚刚 有留意李树杰弟兄带我们读经文那一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保罗呢，他其实，啊，非常的 他爱教会的心，哦，在这一段，跟长老们讲话，哦，你就可以看得到，哦，我们来看这一段经节。一碰到这些长老们呢，你看保罗 就对他们有一份真情的告白，哦，说实话，哦，如果你去读你手上的圣经，好好的读这一段话，他们来了，保罗就说，我怎么样来到亚细亚，就来到这个土耳其的这个，西岸这个以弗所城，你们很清楚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们清清楚楚知道，啊，我如何服侍主服侍人，你们都清清楚楚知道，啊，当中，啊，要经历多少的试炼你们都知道，你们是跟我一起经历的人。当我读这段的时候，啊，我心里头都在想，保罗把长老们招来，这样的真情告白，好像看起来有点自夸，自己说自己谦卑，有没有？凡事谦卑，就看起来好像有点自夸。然而，我们要把它想成一件事，也是真实的一件事。这段我反复读呢，其实我从保罗的真情告白里面呢，我非常的感动，我就发现保罗是一个活在每一时刻活在主面前的人，他不是随便应付的，他与神服侍人，与服侍神服侍人当中，他是活在主的面前的。他常常反省自己，他也预备自己，为什么？因为当主随时再来的时候，他就是要交账的。所以我从这段话里面，我感受到保罗他是一个活活的活祭现在主的面前的。大家记得罗马书，有讲到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乃是什么？乃是神所喜悦，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我读这段的时候，我会想到保罗就是一个献上活祭，每天每时每刻活在主的面前的人。他不是没有过错，他不是没有不足，不是，而是他有过错有不足，在主的光照跟带领底下，他可以随时的转换过来，一个被神使用献上活祭的生命。还有一个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我们要这个有益要特别看到是在福音当中，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在教会属灵生命全体的益处里面，对各位弟兄姐妹有生命有益处，对主的荣耀彰显有益处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尽心尽力说当说的话，无论在众人的面前或者是在各家里面，他都活在主的面前，他都说当说的话，按着职分，他应不应当如此？神呼召他， 牧养教会弟兄姐妹，建立教会，应不应当如此？应当啊。但容易吗，弟兄姐妹？我们来替保罗的立场想想，我们来替牧者的立场想一想，按着职分说当说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容易吗？这是多大的挑战的目标。为什么？因为有听的人在里面，成分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听的人他知不知道要为自己的听负起该有的责任呢？你弟兄姐妹，我们问自己，我们乐不乐意领受在你属灵生命益处里面对你说真话的人？你乐不乐意领受？对我而言，我自己诚实的说，不容易。我愿意，但我要很快的乐意，不容易。那么换过来，换过来，作为一个牧者的权柄，你要说给一个听的不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的解读的人来听这些话，容不容易？不容易，这是极具挑战性的。但是保罗面对以弗所地区的众教会的长老、这些领袖们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都神给我多少，我都讲给你们了，我也不避讳说这些话。你看，避讳两个字，他用这个词，可见就是会有要留意的时候。这成为我们一个服事上的非常重要的重很不容易的挑战。弟兄姐妹，保罗多么希望啊，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讲到，请为我讲道啊，能够有胆识讲道来祷告，有胆量来宣讲来祷告啊，宣讲神的福音，然后牧养教会该说的话的那个益处来祷告。弟兄姐妹，当你爱教会的时候，不但为自己能听的而祷告，也请为牧者们祷告，因为我们是一起要向主交账的，我们是一个群体。说要负责当说的说，听要负起当听的责任。保罗他说，所以他这边就特别讲到，圣灵催逼我要去耶路撒冷，但那里可能有危险困难等着我，但他其实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只想要完成主耶稣呼召他当完成的这些使命。他面对的是，他认真面对，他诚实面对的是，每天主都呼召他要完成召他要走的这个给他的这个神使用他的目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救恩里头被主呼召信耶稣得救恩以后，我们有没有责任啊？说没有啊，我在教会里头什么事都没有做，牧师你才有责任，因为你是领受神呼召指示的人。从这句话没有错，从牧者的角度在这个段落里头是，但如果我们整个经文，我们整本圣经来看，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包括你自己跟主的关系里面，你是要负起责任的。神在他的救恩里面召我们，也同时给了我们什么责任的。你有使命，你有传扬福音的使命，你有活出与恩典相称生命的使命，你有在教会里头与弟兄姐妹用恩赐彼此扶持、彼此相助，用神的话彼此劝勉、彼此相顾的责任，对吗？所以我们是彼此有责任的。但神给我们的呼召是在不同的 恩赐与职分上，但都有领受呼召。保罗他就认清这件事情，我若不传福音，那我就有祸了。但已经把这个使命传给我们了，已经托付给我们了，那我就高高兴兴的去做，还怎么样？还得赏赐呢。这就是保罗的心情。况且圣灵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这是一段非常美的事情。保罗就说，他就开始诀别了，告别了哈，我要往前面，我已经该把神国的事情讲给你们听，那如今我们在地上是不会再见面了。所以呢，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就是什么？保罗的告别。告别啊，那么在告别呢，除了他的真情的告白以外，很重要一件事情啊，你看他讲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很严肃的时刻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个人不会在地上再见面了，你会不会特别珍惜跟他相处的时间？你会不会特别珍惜我们之间的对话？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再见面了，那么我们彼此的对话就是分量显得重，对不对？就显得重了。那么保罗就给了这些教会领袖们呢临别赠言。弟兄姐妹，虽然是对以弗所长老说的话，但是在神的启示里面，放在新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那其实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你说我不是教会领袖，但当时的以弗所长老的这些长老们呢，只是在当时的时间空间里面呢替我们领受了保罗的说话，可是在圣经里面呢却成为什么？我们每一个读神的话的人里面的什么当领受的话啊，记得哦，这就是圣灵啊，已经圣灵呢这个圣经已经启示完毕，那圣灵持续引领光照我们，来借着这些话呢成为我们的喂养。圣灵在我们当中是继续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话语啊，没有分别的啊，你我都要领受的。那到底保罗说什么？保罗呢他的临别赠言呢，我分为三点来跟大家说第一个，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什么叫做当为自己谨慎简单的说这个白话文就大家要把它记下来，你要不要为自己的属灵生命负起责任？要不要当牧者做他当做的职分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为自己属灵生命负起责任来。什么叫做属灵生命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什么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跟主的关系，跟主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我们的属灵生命景况就会如何。我们最基本的在基督里的生命，就是要最基本的，就是要当为自己谨慎，要为自己属灵生命负起责任来。喜悦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亲近神，爱神，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你都不用，轻忽了，疏懒了。神给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为他的使命，还有肢体当中的关系，活出爱的关系来，这你轻忽了。或者你还没有真正的重视到神的心意，你要为自己的属灵生命负起责任来。所以保罗就说了，你们这中间如果有人死亡，不是只有这个肉体睡觉，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离开神了，你再一次在福音当中你坠落了，离开神了，责任不在保罗身上，在谁的身上？在自己的身上。因为神的旨意呢，保罗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了。而且圣灵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讲神的话将耶稣基督的教导给我们，然后呢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有什么？会有长进。那么先长进的慢慢的成为教会的领袖，这些教会领袖都是先从 自己属灵生命负起责任来开始的。第一，为自己属灵生命负起责任来，我们真的好好来反省一下自己，我们究竟对神的话，神所启示的宝贵的圣经，我们下多少功夫？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在生活的忙碌里面，好像失去了那个得胜渴慕神话语的那种力量。保罗的话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它是一个临别赠言。第二，我们也当为教会全体谨慎，我们也当为教会全体谨慎，也就是说我们要为教会全体负起什么？牧养的责任。这个牧养呢，包括什么？喂养，包括引领跟保护，没有错。牧者的职责是牧养，是喂养，是引领，是保护。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已经说过，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成长，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有不同的职分来一起完成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然而圣灵在我们当中牧养我们，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来牧养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跟神所启示的圣经来牧养我们。那么你就当为这个你自己在教会里面的角色来一起负起牧养的责任。你说多与少有没有分别？有。但你要不要成长？神希望你生命成长起来。因为三一神，你看到这边哈，保罗用了圣灵、神，还有什么？他自己的血，只有耶稣基督有肉身，对不对？所以是讲到耶稣基督。三一神在教会里头，而这个教会是神，是神的教会。我们是跟神有一个这样密切关系的一个群体。难道在神的恩典里面你没有属灵责任吗？我们在群体当中有彼此守望的责任，我们会彼此关心彼此属灵的境况，不单单我们在生活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我们还有什么属灵生命，这个家、这个教会要在这个地上成为主的这个福音传扬的这个、基地，然后呢我们这群人还要一起活出神的心意来，我们才能说我们是地上的光与盐。所以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头也有一起来完成牧养的责任。保罗还说到教会还有一种危险，就像主耶稣也说过，将来你们有什么？有假教师有豺狼，凶暴的豺狼，凶暴的豺狼有不爱惜羊群，你说是外面进入的，也有什么里面起来的，有里面起来的你看要引诱门徒中间有教会当中有人起来，那怎么样子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如果我们都不明白圣经真理，说悖谬的话我们就什么不能分辨啦，那么当人说那些悖谬的话不能分辨的时候，就会变怎么样？那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保罗说你们应当警醒，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里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情况，你会说不是我的责任吗？不是自己的责任吗？我们都有责任，因为我们都应当警醒。什么叫警醒？我最近在想这个警醒这两个字，你说我们在主的恩典，我们信靠主，每天信靠主，是不是其实真的很开心？那天跟一个姐妹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起在主的恩典当中那种喜乐，真的让我们也没有忧虑，好不好啊？极好。可是我们很不喜欢听这个警醒两个字，为什么？ 警醒，好像要这个腰杆要打直啊 ，S 腰带系紧啊，随时站岗的感觉。我其实最近啊，体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上帝在操练我们的警醒这件事情上，哈，我是从疫情当中学到的。神容许我们呢，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打完疫苗哈，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有保护的情况下哈，我们可以信靠主的恩典，但是不能放松。为什么？因为病毒仍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啊？所以他就锻炼我们。他锻炼我们什么呢？要小心谨慎，要保持社交距离啊！我们相聚是神的恩典啊。然后呢，我们仍然要有防疫的心啊，要戴，如果容许可以戴口罩、洗手、保持距离，这个是不是就警醒？对呀。所以，当我们教会要重启实体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锻炼。我们既有了保护，我们有神的恩典啊，跟信靠他的心，但我们仍要什么警醒？我们仍然要常常留意我们的接触，我们仍然可以相聚，所以我们是在既安全又警醒的情况下，好，被神锻炼这个情况。好，所以我觉得，哎，是哦，原来其实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神的家中，我们有那种幸福啊，有喜乐，也有平安，但不单单如此，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那就是什么？要在神的真理里面警醒。那么大家就要在神的话里面下功夫啊。所以保罗后面就说，你要纪念我三年昼夜不停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就是我所当说的都说完了，这些话不要成为我工作没有果效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警醒。第三，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不是自己的教会，他非常懂得归荣耀给神，他把他交托，把这个教会呢，我们他没有办法再面对这个教会跟教会将来的危险，他没有办法了，他有别的任务了，他就把这个，他知道这是神的教会，所以交托这些教会于神及他恩惠的道。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教会是神的，神与我们同在，保罗在这个教会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效法主耶稣基督，都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所以保罗才会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耶稣基督那样子，就是这个意思。还提到主耶稣常常关顾软弱跟有需要的贫穷者，这是社会的公义跟公平的原则，所以就讲到了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中间还包括什么？主耶稣神呢，就是一个施予者，主耶稣把他自己给了教会，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当中把自己给出去给神使用，比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作者的领受者是更有福气的。所以保罗才会说要教，把这个教会呢建立在什么？神的道，神的真道上，恩惠的道上，除了救恩还有神的话语，因为这个道是真正能够建立我们属灵生命，真正能够在教会里面叫我们成长的，好叫我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所以你看，不是只有教会领袖，而是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我们要为自己的属灵生命负起责任，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一起与团队与教会领袖一起来达成牧养的目标，我们在正道上要不断的扎根跟成长。如果我们去看保罗他写给以弗所教会，后来他去罗马这个 被捆锁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就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也比较知道这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说到什么呢？你看，我们众人要在真道上归于一，还要什么？ 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讲我们的属灵生命要什么？要像基督，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要像基督啊。那么当我们里面的这个属灵生命跟主的关系像基督成熟以后，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慢慢的彰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就会顺从圣灵，我们会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可以一眼看出敌人的诡计跟各种欺骗的手法。记得刚刚保罗说过，教会的危险除了外面进来的还有什么？里面自己起的，里面自己起的啊，这是永远在教会里面要警醒的事情。另外一段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3:17啊，大家如果你投影片上能够看的话，就下面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的字看得清楚吗？如果看不清楚可以把它放大哈，把它放大。希伯来书13:17，我们来读这一段好不好？好，一起来读，来，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记得这边讲到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是有一个交账的，神差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面，有教会的牧者长老做监督的，或者是教会的执事，或者是领袖们小组长们，他们是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为我们的属灵生命时刻警醒的人。我们要在属灵的里面除了有分辨之外，我们要自己要负起自己的属灵生命，还有配合这些教会的领袖一起来完成牧养工作，一起成长，让教会成为教会，真正属神心意的教会。然后当我们一起见主面交账的时候，是我们一起有快乐而不至于忧愁的。弟兄姐妹，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因为这个笔账要算到谁的身上？算到自己的身上去了。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是在真道当中成长，一起向主交账的群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这个启示录啊？启示录有一段话是讲给什么？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呢，在讲明什么？我们先讲到启示录，讲到以弗所教会，有没有讲到以弗所教会的牧师哪一位？没有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哪一位？没有啊。你看，没有个别的姓名，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讲到神在教会当中属灵的景况哈，就是教会里面神拿着七星，这个七灯在教会当中行走。这什么意思呢？神在我们教会里面知道我们的境况，清清楚楚知道，没有一处是暗在他眼中。所以后面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知道你付出的代价，知道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被雕塑，忍耐有没有分辨，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这多需要胆量啊！不能容忍恶人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因为在牧养教会里面保护，保护羊群不受恶者的侵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弟兄姐妹，我们要有里面主知道我们的境况，我们要怎样的警醒。主还说，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曾经试验那个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有分辨，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也能够忍耐为主的名劳苦， 不困倦。但有一件事情，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多么不容易，弟兄姐妹，我刚刚已经在真理跟爱心当中的这种挑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却是我们的目标。主耶稣基督他能够完成在真理里面跟爱心里面的彰显，又不失公义与公平。但我们呢，就是向这个目标，当主在我们当中知道这一切，光照这一切的时候，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悔改，再把它平衡回来。你若不悔改，就是你听见了，你知道了，被光照了，你若不悔改，主就要将他的同在挪去。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交账得胜的时候呢，主都知道的，主都知道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些保罗在跟以弗所长老说的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是语重心长啊。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敲到弟兄姐妹你生命里面的深处，知不知道我们教会前面需要大家一起往前走。我们知道圣灵是更新我们的，保罗说我们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不是叫我们去开创新的事，这个事工，如果圣灵更新我们，是我们不是从表象说的。很多时候圣灵是叫我们在固有的形式里面，可能只是聚会，可能只是查经，可能只是参与事工，参与教会本来就有的景况，但你里面不一样了。当你听到神的话里面圣灵引导你以后，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你的里面的本质不一样了。外面的形式好像你还是来聚会领会参与这些事情，可是你的里面不一样了，你的动机不一样，你爱主的心不一样了，你追求的心不一样了。圣灵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向着世界的目标走，而是向着神的旨意走。感谢赞美主，保罗的这番话对我们如今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第三，这是在经文的最后，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有一段这样的话。保罗说完了这些话呢，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啊，抱着保罗的颈项啊，和他亲嘴。还好啦，当时都是弟兄啦，所以呢，这段话没有什么好质疑的。那当时都是以弟兄为主嘛，所以他们这个按犹太人彼此这种相亲的表达，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保罗说以后不能再见我面的那句话。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教会跟长老们跟他的一起牧养的同工们有很深厚的情感。但地上的见面毕竟是短暂的，没有人说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但能够永远与我们在一起的唯有主耶稣基督。这段话呢，并不是一个没有盼望的话，我宁愿说我们再相会。是的，我相信保罗是在地上情感同工上的那种和谐和睦的配搭关系不舍，但我们知道他有一个盼望是在天上的，那就是我们靠主的恩典可以再相会，那就是什么？在基督里的相会。我们若真的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我们也在他的这个道路真理上活出来那个生命，基督的生命，主在他的次序里面，有人先睡了，也有人后面还醒着的，在主的次序里面，安排的次序里面，我们都会一同活着与主相遇。而且这样的相遇就是什么？不论是主再来，或者是我们先睡了的人，后睡了的人，或者还醒着的人，我们都会与主相遇。然后呢，大家一起 因着主的永远同在，我们就会再相会了。我很喜欢这段话，还有那个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为什么要彼此劝慰？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年日，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我们可以像保罗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与神与人的这种关系里面学到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们每一天都活好好的活在主所赏赐的每一日里面，我们每一天都当作是最后一天来用的时候，你会不会加紧脚步，赶快负起你当负起的属灵的责任，免得我们交账的时候呢，两手空空，心里愧疚，在圣会里头，在天上圣会里头哀哭切齿。弟兄姐妹，我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保罗这番临别赠言，也像是对我们的生命底层说话，愿主使用这番话对你我生命都有造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借着保罗这番临别赠言，主啊，我们知道他真是语重心长，你也借着他的话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如今读来有新的万味。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境况，你知道我们要听的话，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需要你恩典当中的加力量给我们的地方，使我们跟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彼此同工的时候，主啊，我们是彼此欢喜快乐，我们更在天上与你见面交账的时候，主啊，那喜乐充满的时刻，那主得荣光的时刻，我们也一起得到主你自己荣光的赏赐。谢谢主，赞美主，我们感恩仰望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